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5月19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两国经历了两日艰难谈判，双方都称取得进展。美国国会领袖提醒川普不要再被中国耍了。为避免刺激北韩，美国改变 B-52 轰炸机飞行路线。此外，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王之翰表示，任何试图压缩台湾国际空间及改变现状的意图都会使到美国担忧。美国已经向北京表明，中国大陆近期的做法都是正在扰乱台海现状。他解释说，
In our US One China policy, we seek to strengthen ties。
王之翰说，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之下，美国寻求加强与台湾的关系，美国寻求提供台湾适当的防卫能力，捍卫他们的民主。不过美国同时都希望维持现状，因为这个是台海稳定的关键。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白宫官员星期五说，历时两日的美中高级经贸谈判进展良好，并证实中国提出了将美中贸易逆差大减2000亿美元的一篮子方案。较早前，美国多家传媒引述一位了解这一次谈判进程的美国官员的话讲，中国代表团提出了这项削减2000亿美元贸易差额的方案，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中国时间星期五称有关传言不实。不过中国官方传媒北京时间星期六发表快讯，称参加美中经贸磋商的有关人士透露，这一次磋商是积极、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对传媒表示，中国的提议包括采购美国的能源和农产品，称中国提出了一个良好的数额，但是他承认双方还未有就解决深层经贸分歧达成协议，说这项协议还需要时间去制定。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的高级经贸代表团和美国财政部长鲁钦领导的代表团进行了一连两日的谈判。美国总统川普在谈判的第一日表示，对这次谈判成功不抱很大希望，因为他说长时间中国被宠坏了。在这一次谈判中，中国提出美国放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并特别要求美国解除对中兴通讯的贸易制裁。较早前，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厂商向违反伊朗和北韩制裁令的中兴通讯出售零件和软体。美中两国高层官员星期五持续就贸易分歧展开第二日的谈判。较早前有报道说，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此行到华盛顿带来了2000亿美元的大订单。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推特上发推文，再次呼吁川普总统不要放弃对中国征收关税，亦都不要放弃制裁中兴来到换取中国的订单。不要再被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耍了，舒默在推特上说，以短期美国商品的买卖作交换，放过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这个都是美国家庭的宝藏，能够创造几百万的就业机会，这个是一个极差的交易，企稳你的脚跟。同时，川普总统日前表示愿意协助濒临绝境的中国电信公司中兴公司的推文仍然引发国会日益高涨的反对声浪。在舒默的领导之下，32位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星期三联名写信给川普总统，在北韩表达美国和南韩军事演习强烈不满，并声言可能会退出美国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计划在新加坡举行的首脑峰会之后，美国和南韩商定改变两架波音 B-52 战略轰炸机的飞行计划，避免飞越朝鲜半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美国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南韩决定改变两架波音 B-52 战略轰炸机的既定飞行路线，从关岛起飞之后分别飞往朝鲜半岛以南和东南的方向，但都没有进入到南韩的领空。 星期六是英国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大喜的日子，他们在伦敦郊外的温莎镇举行结婚典礼。前美国女演员新娘梅根马克尔这个星期证实，他的父亲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够出席婚礼，之前外界一直不断猜测很多人会前往温莎镇庆贺皇室婚礼，亦都希望能够一睹皇室夫妇的风采。美国之音记者亨利基维尔报道话，从安全警卫到餐饮到鲜花到几个月的准备工作，在星期六达到高潮。婚礼是温莎堡令人惊叹的14世纪建筑圣乔治教堂举行，那里亦是哈利王子幼年受洗的地方。婚礼邀请了600名客人，他们主要都是和哈利王子和夫妇有直接关系的人。另外2500多名百姓也都被邀请进入温莎堡。美国川普政府星期五正式提名即将卸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担任美国驻南韩大使，这个职位过去一年多以来一直空缺。较早前白宫宣布过提名哈里斯出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但是上个月国务卿人选蓬佩奥向川普总统请示更改哈里斯的任命。他说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是目前最紧迫重要性最高的议题。一名据港帮助中国识别并杀死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多名间谍的前中情局雇员，星期五在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一家联邦法院对被控密谋从事间谍活动以及非法保存机密资讯等罪名表示不认罪。美国德州圣达菲一名17岁高中学生星期五在校内开枪打死10个人，打伤10个人。德州州长阿伯特说，警方在开枪疑犯屋企中一辆汽车以及这间高中附近发现了爆炸装置，其中包括了燃烧玻璃樽。执法当局拘捕了开枪疑犯，并且公布这个人是高中三年级学生17岁的迪米特奥帕格西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日本海洋基本计划重心转向应对中国和北韩的威胁。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5月15号星期二早上先在首相官邸召集了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会议。作为海洋政策本部长的安倍说，在海洋严峻局势增加之中，政府要团结一致，守护日本领海与海洋权益，同时亦必须维持发展开放与安定的海洋。会议后，安倍再在内阁会议上提出海洋政策本部会议的结果，获得内阁全体同意，从而决定了未来五年指引日本海洋政策的纲要——海洋基本计划。这份海洋基本计划的最大特征是日本加强把握海洋状况的能力，将日本以往重视开放海洋资源向重视守护领海与海洋权益安全的政策转移。日本第三次制定这份海洋基本计划，明确记载了北韩向日本经济海域发射弹道导弹为开端的挑衅的部分，和不指明的针对中国的部分，外国船只侵犯领海，令日本周边海域被卷入危险的局势进一步增强，海洋权益受深刻威胁，来说明海洋安全局势的变化，提出通过综合性的海洋安全方针来确保领海和国家海洋权益，改善海上通道安全环境，加强用法治和规则来统治海洋秩序等纲领。海洋基本计划记载具体安全对策是加强把握海洋状况的能力，简称 MDA， 包括海上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等加强收集信息的合作，活用人造卫星收集可疑船只等活动，与同盟国或友好国合作加强监视海洋的体制等方针。安倍星期二在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会议上强调说，向新海洋立国挑战是要通过加强 MDA 能力等，实现综合性海洋安全保障。即使日本政府内认为未来的主要课题是政府各部如何合作加强收集信息，但是一般相信海洋基本计划的内容将会反映到今年12月防卫省预定修订的防卫计划大纲和海上保安厅行动方针。这份85页的海洋基本计划分作序言，第一步如何制定海洋政策， 第二步，政府应采取综合且计划性施行有关的海洋政策。第三步，有必要综合且计划性推进实施有关的海洋政策。结语，第一步强调，在确保海洋安全的前提下，促进海洋产业利用，充实科学知识，推进北极政策，国际合作，培养海洋人才与增进国民理解。第二步提出具体确保领海、海洋权益、海上通道，加强国际海洋秩序的安全与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管理水产资源等，促进海洋产业利用，亦提出加强收集和共享信息的体制，并与国际合作，推进海洋调查和研究开发等。第二步的小结中，还有特别关于推进保存离岛以及开发经济海域的内容，包括以内阁府为主，文部科学省、农林水产省、国土交通省、环境省、防卫省配合，根据卫星图像掌握海洋线状况，来保存和管理推进国境附近的离岛，建灯台和航标、气象和环境观察站、自然公园等，还有推进保护珊瑚礁、清除漂流垃圾等计划，其中分别提出无人离岛和有人离岛的管理，未指明尖角诸岛，亦即中国称的钓鱼岛，提出在无人离岛保存和管理低潮线，推进建设物资输送和补给的港湾等，在有人离岛、内阁官房、内阁府、警察厅、总务省、厚生劳动省、农林水产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环境省、防卫省合作推进实现迁入人口时常高于迁出人口的状态，并指出内阁府将研究离岛所有者不明的土地和外国人获取土地带来的课题等，对保存和利用重要的离岛土地采取必要措施。海洋基本计划基于日本2007年以海洋立国为目标成立的海洋基本法，由内阁官房主导制定，起步于2008年，作为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同时并存的计划，以求通过开发海洋天然气、矿物质、稀土等资源和建设海上风力发电系统、管理渔业资源等，促进富裕与繁荣，并与国际合作，确保海上通道安全和研究开发北极等。海洋基本计划作为政府相关部门各自实施的海洋事务政策的指南。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发生的巨大海啸灾害，令2012年4月日本第二次制定的海洋基本法还添加了研究防止海啸灾害等新内容，主管部门亦转移到内阁府。2012年9月日本政府购入尖角诸岛后，中国政府船舰在尖角岛周边海域巡逻成为常态，日中船舰对峙，东中国海局势紧张。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小谷哲男对中国船舰的巡逻说，中国公船几乎是常驻东中国海尖角诸岛周边海域，初期是332态势，即是每个月三次，每次三艘海警船两小时侵入尖角诸岛日本领海范围。2016年8月中国几百艘渔船公船涌到尖角诸岛附近海域后，中国巡逻改为342态势，即是四艘公船组成一组，随后公船加大到3000吨。2015年尾开始重搭载机关炮。日本政府对此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事态，加强海上保安厅设备与权限。2016年6月和今年1月，日本还发现中国军舰和潜水艇在该海域出没，日本自卫舰机出动时对峙，局势更紧张。而同时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构筑军事设施，亦威胁到日本的石油海上运输安全，日本自卫队舰艇去年亦开始积极到南中国海活动。另一方面，北韩弹道导弹技术去年增强到多次发射的弹道导弹越过日本，被相信落入日本经济海域，海洋安全成为安倍政权近年的重大课题。日本发表第三份海洋基本计划当日，是中国总理李克强结束访日后三日。不过去年七月，日本经济界最大组织经团联就向政府提交一份策定新海洋基本计划的建言。该建言第一句是，我国是四面八方被海包围的海洋国家，很多粮食天然资源来自进口，进出口货物超过99%依存海上运输。5月15号， 安倍在他主持的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会议上引用这句话，来显示决定海洋基本计划与经济连建言的因果关系。此外，东京财团、东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中曾根康宏世界和平研究所、海洋政策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所，甚至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世川和平财团等民间研究机构，去年都先后对日本第三份海洋基本计划提出了论文建议等，在海洋安全危机中不约而同主张海洋安全第一的意见，亦反映到这份内阁府发表的海洋基本计划。时事通讯社等传媒今年三月、四月已经报道第三份海洋基本计划以基本定案。小谷指出，其实有关政府各部共享把握海洋状况的问题，早在2012年内阁府就有海洋账本、海洋政策支援情报道具供防卫省同海保厅共享。内阁府内阁情报调查室还适当地提供卫星收集到的图像，但是其他政府部门还未能够活用这些信息，所以这次海洋基本计划是在过去的海洋账本、海洋政策支援情报道具的基础上，加上卫星情报等，统筹构筑共享信息系统。中国亦一样，李克强虽然在日本一再形容中日关系雨过天晴，但是他访日后中国海警船在尖角诸岛附近海域照样巡逻，而且日本政府还因为中国在东中国海有开采天然气的新动向，低调地向中国提出抗议。日本认为东中国海的日中领海海底结构相通，指责中国在海界附近开采油气时会吸走日方海底天然气，为此两国曾经达成共同开发的政治协议，但是至今还未有开始事务性谈判。李克强与安倍在东京会谈后，双方签署了预定6月8日开始运用两国海空联络机制的备忘录。这个经过11年谈判，尤其是东中国海紧张局势下，日本再三敦促中国才达成的机制，并没有令日本安心。日本主流传媒舆论广泛指出，该机制为了回避主权争端，没有记载适用于东中国海，只是定下自卫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冲突危机时直接通讯，它的实效性朦胧。作为海洋国家，日本曾经自豪四面环海如同四面保护，但是中国的海洋行动和对岸北韩的导弹使日本越来越担心危机似四面埋伏，开发资源提升富裕与繁荣已经远不及安全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中国政府要求美国企业不得在它的网站上将台湾列为国家的做法，不单止引来白宫批评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对此感到愤怒，并已经私底下警告中国，如果继续将它的政治正确观点强加于美国企业，就必须为此承担后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继美国联合航空、达美航空、万豪国际酒店被中国政府要求必须要更正他们网站对台湾的称呼之后，美国服装公司 Gap 星期一亦都因为一款 T 恤的衫的中国地图设计上面未有包括台湾而向中国道歉。星期二，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一场听证会当中，主席加德纳和小组成员努比奥都关注中国正在对美国企业施压，扩大压缩台湾国际空间的作为，希望了解川普政府有什么的对策顶回北京的压力。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努比奥对中国霸凌美国企业以及是西半球施加影响力，要拉丁美洲国家以及是台湾断交的做法感到不满，要求出席听证会的国务院亚太副助卿王之翰说明川普政府有什么的应对措施，因为这些企业都已经向中国屈服。王之翰表示，中国的做法令人愤怒并且感到忧虑，大家都熟悉北京的锐实力，亦都就是将他们的市场准入拿来作为是一棒子，以换取私营企业的经济让步，譬如是知识产权的转移或者是同中国公司的合资经营。现时中国又将相同的手法衍生到言论自由上面，美国已经要求中方停止这种做法，否则必须要面临后果。
What they're doing now is extending this market access tactic to free speech.
王之翰表示，中国正在做佢啲将佢哋市场准入嘅手法延伸到言论自由方面，如白宫所讲嘅，将佢政治正确观点强加于私营企业身上，特别系美国公司。 美国认为这个是非常之过分，私底下已经向中方提出这个问题，亦都已经同这件事所涉及的公司讨论过。中国是非常之清楚他们正在涉入危险水区，而且他们亦都理解到，如果他们继续走这条道路，继续使用这种做法，这个将会为美中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他们亦都必须为此而承担后果。而此外，魯比奧對於中國對拉丁美洲國家施加影響力的做法亦都感到擔憂。去年中國運用大量投資，使到巴拿馬和台灣斷交，最近又令到多米尼加共和國外交轉向承認中國。他亦都得知或者是巴拉圭可能會是下一個的目標，現時這件事正在積極進行當中。魯比奧認為，當中國投資大量資金在這些國家之後，經常亦都同時要求這些國家和中國的外交政策一致。第一個要求就是和台灣斷交，改為承認中國。魯比奧詢問王之翰，國務院是否和洪都拉斯、危地馬拉以及巴拉圭以及是拉丁美洲地區其他的國家討論過，令到他們知道美國的關心這個議題。王之翰表示，任何試圖壓縮台灣國際空間以及是改變現狀的意圖都會使到美國擔憂。美國已經向他們的夥伴和北京表明，任何奪取台灣外交夥伴的舉措都是在這裡擾亂台海現狀。
In our US One China policy, we seek to strengthen ties.
王之翰表示，在美國的一中政策之下，美國是尋求加強與台灣的關係，亦都尋求提供台灣適當的防衛能力以捍衛他們的民主。不過美國亦都希望維持現狀，因為這個是台海穩定的關鍵，所以任何奪取台灣外交夥伴的舉措都會擾亂台海現狀。美國亦都已經明白話給夥伴知，美國同時亦都明白是已經話了給北京知。魯比奧仲問美國是否曾經話給多美尼加共和國知不要跟台灣斷交，王之翰表示據他所知是如此。亚太小组主席加德纳亦都表达了同魯比奧相同的关切，希望知道对于中国强加他们政治观点于美国企业究竟是会面临什么的后果。王之翰表示，行政当局正在审议可能的措施，不过这些必须要取决于中国的作为，看看他们是否继续对美国公司的施压。至于是否如加德纳所说，对中国采取同样的反制作为，对中国航空公司非美航班加以限制，王之翰不愿意公开答复，只是说相关的后果正在研议当中。而此外，加德纳亦都关注中国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川普政府是否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包括即将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有具体的作为。王之翰表示，美国支持台湾适度参与国际组织，台湾有很多可以贡献的地方，尤其是人道主义援助、公共卫生以及是经济合作。美国对台湾今年未获邀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感到失望，美国会继续同其他的伙伴共同致力于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亦都让世界卫生大会、世界卫生组织了解，将台湾排除在外不单止伤害台湾、伤害美国，更加伤害全世界原本可以受惠于台湾的贡献的所有人。在这场关于加德纳与参议员马基提出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的听证会上，王之翰以及是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都对这个法案表达川普行政当局原则上支持的态度。薛瑞福表示，这个的倡议和川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是相呼应，都以强化美国和同盟伙伴的关系为目标。他还说，川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是要维持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不过中国近年来的一些侵略性作为，例如是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为美国以及地区带来了很多挑战。虽然美国将会持续寻求与中国的建设性的关系，但是美国不接受任何政策或者行动会威胁到或者是削弱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薛瑞福说，美国会坚持并且维护那些国际秩序，亦都会鼓励其他人这样做。美国是致力于在彼此有共同利益的地方与中国合作，不过美国亦都会在彼此有不同利益的地方与中国激烈竞争。对于美国政府批评中国将其政治正确强加于美国公司以及人民，中国政府表示，外国企业应该尊重中国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遵守中国法律，尊重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马来西亚举行了第14届大选，92岁的前总理马哈蒂尔领导的反对派希望联盟击败了执政联盟国民阵线，赢得到国会下议院超过半数的席位，从而结束了国阵长达60多年的统治。这个结果出乎大多数观察家的预期，与选前民意调查的结果亦都大相径庭，传媒纷纷以变天来到形容马来西亚的这一次政坛震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朱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马哈蒂尔以92岁的高龄领导反对派成功推翻执政联盟，将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大的政府首脑。他在竞选期间对执政党大举引入中国投资颇多指责，称马来西亚民众并没有从中国投资中受益，并誓言将在胜选后仔细核查近来的一些中国投资项目。此外，他还在选举期间表示要重启南中国海问题的谈判。在这次成功上位的希望联盟中，几位主要角色都曾经是执政党国阵中的一员，包括马哈蒂尔以及前副总理安华。马哈蒂尔曾经在1981年到2003年之间担任马来西亚总理长达22年。虽然他曾经被外界称为政治强人和独裁者，但是他在执政期间致力于发展经济和国家现代化的建设，所以至今仍受到很多马来西亚人的尊敬。马哈蒂尔在2003年退出政坛，但因其党内门生现总理纳吉布在2015年被华尔街日报曝光收受26亿林吉特约 6.5 亿美元的巨额贿赂，马哈蒂尔于2016年愤而宣布复出，就是想凭藉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推翻纳吉布政府。复出后，他即宣布退出国阵，自行组建了新政党土著团结党。而同为国阵出身的前副总理安华曾因与马哈蒂尔意见不合，在党内受到排挤，他在2008年退出国阵，组建了希望联盟的前身人民联盟，并在前两届大选中颇有斩获。其中在2013年的选举中，安华的联盟获得了普选票的多数，只是因为选区的划分而未能够获得下议院的多数席位。据 CNBC 报道，5月10号马哈蒂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并不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但是可能会就中国在马来西亚投资的几个项目和中方重新谈判。纳吉布执政期间，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关系迅速升温，中国资本大举进入马来西亚，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例如港口、铁路等的签订，已经使马来西亚成为中国资本输出的第四大接受国。花旗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未来的20年间，中国计划投资马来西亚的资金将超过1000亿美元。马哈蒂尔在竞选期间多次指责纳吉布政府过度引用中国资金，不单止在一些关系到主权的问题上失去了自主性，而且造成了大量外来移民的进入，以及因财务不透明而滋生的营私舞弊。此外，马哈蒂尔还声明将放弃一些不必要的基础设施项目，来减少国家承担过多的负债。 CNBC 在报道中提及的两个项目分别为马来西亚的东海岸铁路和森林城市。东海岸铁路项目是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承建的688公里的铁路线，计划投资为130亿美元。这个项目属于马哈蒂尔眼中负债过多的不必要项目，而由中国碧桂园公司兴建的森林城市项目，目的在吸引中国的中产阶级投资海外房产，因带来移民的涌入而多次受到马哈蒂尔的谴责。不过，日本野村证券的东南亚经济分析家 Brian Tang 认为，虽然马哈蒂尔的上台将对中国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造成更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希盟一直都非常小心谨慎地强调将会审查这些项目，而不是立即取消他们。另一个可能受到影响的项目是新加坡到吉隆坡的新马高铁，目前该项目正处于竞标评定阶段。据悉，此前新加坡政府青睐日本新干线技术，
而纳吉布政府更希望与中国高铁公司合作。马哈提尔尚未对这个项目做出明确的表示，但是有分析人士认为项目竞标的天平会倒向日本公司。虽然马来西亚亦都是南中国海岛聚和海域的星索国，但是多年来马来西亚一直秉持低调、务实、不直接冲突的实用主义原则。马哈提尔此前执政时曾经表示反对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竭力避免军事冲突。马来西亚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一方面在相关海域开采石油，另一方面与美国保持军事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澳大利亚出口商铺院遭到中国海关刁难，总理计划访华缓解紧张气氛。美国专家说中国支持或者会在2030年武力统一台湾。卢比奥等参议员敦促世卫组织允许台湾参加世卫大会。下面是详尽的国际新闻。据澳大利亚传媒报道，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林计划访问中国，努力缓解双边外交关系的紧张气氛。报道未有讲明特恩布林访华的具体日期，但是报道引用出口商的话讲，澳中政治和外交关系紧张已经延伸到经贸关系，因而增加了解决分歧的紧迫性。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商和其他出口商都抱怨他们的产品在进入中国市场时遭到中国海关的刁难。2016年7月一个国际仲裁庭判定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提出主权主张不符合国际法以来，澳大利亚明确表示中国应该遵守这项裁决，因此导致北京的不满。自那时以来，澳中关系一直相当紧张。几个月前，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一项法案限制外国势力对澳大利亚的政治渗透，这个举动被北京视为反华行为。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乔博目前正在上海访问，试图解决包括葡萄酒出口遇到中国刁难的问题。美国军事情报专家说，中国解放军迟到去可能在2030年之前对台湾发动武力侵略，因此2020年到2030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十年。已经退役的海军上校情报官詹姆斯·法奈尔星期四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一场关于中国在全球军事扩张的听证会上做出上述的预测。曾经担任过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情报处副处长的法奈尔说，在这个令人担忧的十年期间，中国共产党每日都会面对不断增加的内部压力，要求他扣动扳机下达指令对台动武。法奈尔说，中国领导人要求解放军在2020年具备攻台的能力，同时亦都不断宣示要在2049年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因此在举国庆祝建国100年的时候，中国理应该完成全国统一大业。这样问题就在于要迟到哪一日对台使用武力，你才能够期望外界已经忘记这件事，并且到北京来参加你的派对。来自佛罗里达州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和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包括梅乱得知领衔的包括14名两党参议员在内的议员小组致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敦促他向台湾发出邀请，让台湾无条件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即将举行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以及任何未来的会议。中国正在大力增强孤立台湾的努力，并阻止他加入国际组织。美国国务院的统计称，中国新疆自治区至少有几万名维吾尔人被关押在当局设立的再教育营当中。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和一些学者说，这个数字可能高达接近100万。近日，一名新疆监狱和再教育营的新患者向美联社讲述了自己被监禁期间的痛苦经历，这是至今为止有关这些拘留设施内部情况最详细的证言。现年42岁的奥米尔贝卡利出生在中国，父母是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人。2006年他移居哈萨克，3年之后取得当地的国籍。 美国南加州大学已经有100多个关于该校一名前妇科医生不当行为与言辞的检举。这名前校医被指控对女学生患者进行不符合医学规范的身体接触，并对来自中国的女学生进行带有性和种族意味的言辞侵犯。校医在2016年离职，校方在2018年向受害者道歉。根据美国政府的资料，美国生育率降至去30年来的新低。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研究显示，所有群体包括十几岁、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的妇女的生育率都下降了。去年总共有3,853,000婴儿出生，这个是1987年以来的最低点。2017年的这个总数比2016年少了92,000。美国已经开始为2018年11月中期选举进行造势活动，川普总统亦都已经宣布他所讲的2020年竞选连任口号，在华盛顿一个夏令营，一个叫做玛利亚的女生已经做好了未来27年后入主白宫的参选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博尔顿整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白宫网络安全协调员职位被斩。多家传媒报道，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下个礼拜下令取消白宫网站协调员的职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国安会发言人星期二在发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说，今日的行动是为了继续增强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管的权力，简化管理将提高效率，减少官僚层级并增强问责。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这个可能显示博尔顿不希望白宫国安会中存在任何权力核心争斗。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指派的第一名白宫网络协调员罗伯·罗伊斯上个月宣布他将卸任这个职位。罗伊斯的任期在上星期五结束。美国政治新闻网站5月9号最先报道白宫网络协调员职位可能被斩的消息。奥巴马政府2009年设立白宫网络协调员职位，并在2016年将他的地位提高到与总统反恐顾问和国土安全顾问相同的等级，目的是为了协调美国政府在网络安全和电子战的政策。纽约时报说，这个反映了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当时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缺乏明确的职权从属关系和政策战略。美国国会参议员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人马克·沃纳星期二在推特上评论说，他不明白取消白宫首席网络安全官员将如何使我们的国家在网络威胁面前更安全。沃纳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资深成员，他指出中国一直进行国家支持的黑客袭击行动，规模比我们以前了解的要大得多。而同时据报道，白宫国安会内部因为在网络空间如何对敌手进行报复的问题上意见不合，推迟公布川普政府的网络安全战略。据美国网络安全网站 CyberScoop 报道，白宫国安会原计划上星期五，即是5月11号公布一份网络安全防御战略的要点总结。一些国安会成员试图在这份公开文件中展明美国政府或者美国公司遭到外敌网络攻击的反应策略，但是遭到其他成员的反对。一名国安会官员要求推迟公布这份报告。报道说，公布网络安全策略可以使美国的对手了解什么行为将触及美国的战略反应底线，对敌人起到震慑作用。美国总统川普2017年5月11号签署网络安全行政命令。川普政府一名要求匿名的官员对 CyberScoop 记者说，白宫的网络安全威胁策略侧重强调政府与科技企业合作打击网络威胁。而同时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二公布该部门的网络安全战略。部长克尔斯滕尼尔森在一份声明中说，网络威胁局面正在不断发生实时变化，他们已经达到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他说很明显，网络对手现在已经能够威胁到我们共和国的根本结构。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报告提到，美国政府2015年受到大规模网络入侵，400多万联邦雇员的信息记录被窃取，间接影响的人员人数达2200万。 美国方面认为，受中国政府控制的黑客发动了这次袭击。2017年8月，一名中国公民因涉嫌参与这宗黑客袭击，在进入美国时被捕。中国政府否认与这次黑客入侵有关，称中国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犯罪，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与美国利益一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全世界的穆斯林都在为斋月准备，斋月期间穆斯林教徒从日出到日落期间不吃不饮嘢。来自不同背景的美国穆斯林聚集在各个伊斯兰中心欢度这个节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利斯纳维的报道。
美国穆斯林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一样，用一系列的传统仪式开始庆祝斋月。公众购买清真食品，准备日落后与家人以及朋友享用的餐食，一起祈祷帮助弱势群体。沙克埃洛塞叶德是维吉尼亚阿尔哈吉伊斯兰中心的伊玛目。这个中心为来自42个国家的穆斯林社区服务。
Ramadan becomes a very helpful opportunity。
埃洛塞叶德说，斋月能够将大众聚集在一起，那些来自不同文化、种族、语言背景的人，他们都讲英语，所以英语是他们统一使用的语言。但与此同时，他们亦都开展各种活动来满足所有的需要，特别是在斋月。沙克说，在斋月期间，中心为穆斯林提供日落之后的免费餐食，并组织他们在夜晚进行祈祷。美国穆斯林在白天禁食时，他们周围的非穆斯林同事却不会禁食。对于埃及裔美国人伊伯拉罕拉迪来说，这个并不是问题。
I have to fast because this is my duty to...
伊伯拉罕拉迪说，他禁食是他的宗教职责，这个不意味着其他人也都需要这样做。不过他的妻子纳迪亚却很怀念在摩洛哥的大家庭聚会。
There's a big difference here. You don't have extended families, so instead of
摩洛哥裔美国人纳迪亚说，有个很大的不同，这里你没有亲戚，所以在旁边没有十个人，只有两个人。对于在斋月有宗教职责的美国穆斯林来说，一日的工作变得更加繁重。阿米娜坦布什来自塞内加尔，他说，每个人都会做饭带来，他们一起吃，一起祈祷，一起讨论他们的宗教。工作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在午饭时一起去祈祷。对于美国穆斯林团体来说，斋月亦都是一个向美国公众介绍伊斯兰教仪式和信仰的机会。当地清真寺和伊斯兰中心会举行公开日，进行有关斋月的演讲，不同宗教联谊，还有电视广告来提醒公众，穆斯林是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伊玛目埃洛塞叶德说，在斋月期间，他的伊斯兰中心每个星期三都邀请基督徒和犹太裔美国人共享开斋晚餐，作为斋月期间宗教之间对话的一种方式。不同信仰的对话在斋月期间更为频繁，这个帮助了大众了解彼此的宗教。海斯·埃里森是国会的第一位穆斯林议员。
It's a critically important dialogue.
埃里森说，这个是重要的对话，各种肤色、不同文化和信仰的人需要聚在一起，谈论不同的观点，以此来发现他们的共同之处。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总统每年都向全世界15亿伊斯兰教徒发出斋月的问候。伊玛目埃洛塞叶德认为，总统的祝贺有助于提高美国人对斋月的认识。美国之音记者穆罕默德·埃利斯纳维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阿伯拉罕·林肯总统领导美国走过四年内战，但是最终未能够亲眼看到战争的结束。1865年4月14号，林肯在首都华盛顿的福特剧院看戏的时候，被一名同情南方的激进分子刺杀身亡。 林肯遇刺的时候，美国南北战争其实已经是见了分晓。南军将领罗伯特里将军四月初宣布投降，另外几股南军部队虽然仲未投降，但是他们势单力薄，根本无力还击，内战事实上已经结束。南方当中一股在北卡罗来纳的部队由约翰斯顿将军指挥。罗伯特里宣布投降五日之后，约翰斯顿要求同驻扎在北卡罗来纳的北军将领谢尔曼会面。两个人几日之后见面时，谢尔曼提出同罗伯特里投降时同样的条件，要南军将士交出武器，保证不再参加战斗，作为交换他们可以回屋企。但是约翰斯顿拒绝接受，他表示自己有权叫南方的所有部队投降，但是条件是双方必须达成一项政治协定。两个人第二日再次谈判，谢尔曼耐心听取约翰斯顿提出南军的所有要求。谢尔曼同意接受约翰斯顿提出的大部分要求，因为他相信林肯总统愿意尽最大可能帮助南方。他曾经亲耳听林肯讲过，他愿意为南方各州回归联邦提供方便。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之后，谢尔曼立即将协议送往华盛顿，请新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批准。协议似乎满足了南方提出的全部条件。协议里面规定南军不用向谢尔曼投降，但是必须解散。南军士兵可以带着武器返回家园。他们要在保证书上签字，保证不再参加战斗，并且遵守联邦和各州法律。谢尔曼说，作为交换条件，总统将承认那些保证支持宪法的州政府的合法性，南方各州恢复联邦法院，而且根据联邦和州宪法的规定，所有公民享受的政治权利都将受到总统和他本人的保护。谢尔曼还说，只要南方人和平的过日子，遵守法纪，就不会受到联邦政府的干预。约翰逊总统召集内阁会议，商讨谢尔曼签署的协定书。战争部长斯坦顿和其他内阁成员坚决反对协议内容，他们认为谢尔曼无权与南方达成任何形式的政治协议。约翰逊总统因此否决了谢尔曼签署的协定，并且表示约翰斯顿的部队必须在48小时内投降，否则就要被彻底消灭。投降条件不能够比罗伯特里将军的条件更优惠。约翰逊最后还是决定投降，他的部队4月26号放低武器。跟着下来，南军其他部队亦纷纷投降，士兵开始返回家园。他们之中很多人怨气十足，他们想继续打下去，和北方佬打游击战。但是南军大部分指挥官不同意，很多军官劝他的部下认输。骑兵将军弗里斯特在告别讲话之中这话：现实好清楚，我哋输咗，继续打落去系愚蠢嘅。我哋试图建立嘅政府已经垮啦。刚刚过去嘅内战势必引起仇视同怨恨，我哋必须将呢种情绪放喺一边。无论你哋嘅责任系乜嘢，都应该好似男人一样去面对。你哋都系好战士，亦一定会系好公民。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南方军队纷纷投降。邦联政府垮台之后，邦联总统戴维斯逃往南方，准备跨过密西西比河重组一支邦联部队，如果失败就逃往墨西哥。戴维斯逃跑正是林肯希望看到的。林肯觉得惩罚戴维斯只会加剧仇恨情绪，令到南方的重建工作更困难。但是约翰逊总统和林肯的看法不同，他认为 戴维斯肯定参与了刺杀林肯的阴谋，所以一定要将他缉拿归案。5月10号，联邦士兵在乔治亚南部捉到戴维斯，将他押送回维吉尼亚的门罗城堡。戴维斯被关在那里几个月，重兵把守，但是始终没有出庭受审，最后于1867年获得释放。下旬，150,000名联邦士兵来到首都华盛顿，代表北军全体官兵参加大规模游行庆祝胜利。游行持续了2日，士兵之中很多人都参加过在布尔溪、弗雷德里克斯堡、安蒂特姆、葛底斯堡和阿普马托克斯的战斗。谢尔曼的手下就经历过在西部的夏洛、维克斯伯格、阿德兰大等战役。游行士兵骄傲地从总统和政府官员面前走过。从国会大厦到白宫，沿途挤满了欢呼的人群，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游行士兵陆续走过。华盛顿从来没有举行过规模这么盛大的庆祝活动，每个游行方队都有自己的鼓乐队，都举着自己的旗帜，一些方队骄傲的举着在激战中撕得708落的旗帜。直到第二日的下午，最后一队士兵从白宫前走过，这次胜利大游行才宣告结束，旗帜被收藏起来，鼓乐声亦安静下来，战争终于结束了。而家人可以嚟清点一下呢场战争嘅代价。4年内战挽救咗美国联邦，北方嘅胜利回答咗各州是否有权退出联邦嘅问题，亦都使困扰美国多年嘅奴隶制度嘅问题有咗最终结论。但系喺呢个同时，这场战争亦带来了惨重代价，南北双方共有60多万人战死疆场，还有几十万人受伤，很多人因此残疾。北方的战争开支几乎多达35亿美元，南方损失亦相差无几。由于南北战争的主要战场在南方，所以战争造成的伤害亦集中在那里，数以百计的大小城镇遭受创伤，阿特兰大等城市还被北方军彻底摧毁。人烟稀少的地区同样受到战火的蹂躏，北方军横扫南方地区，所到之处一片狼藉，农舍和房屋被一把火夷为平地，牲口和粮食能够拿走的都拿走了，拿不走的一律销毁。南方的交通系统受到的破坏最为严重，北军士兵摧毁了大部分铁路，南方为数不多的几列没有被缴获的火车亦都使用过度，渡船全部被毁，道路和桥梁亦都破烂不堪。南方没有重建的资金，商人和富裕的地主将钱买了南方邦联的债券，如今已经一文不值，南方的战争债务根本无法偿还。除此之外，还有400万获得解放的奴隶的问题，他们自由了，但是没办法生活，需要工作机会和技能培训。南方人面对未来困难重重，他们打了败仗，经济遭到破坏，很多地方没得吃，人饥肠辘辘，农民没有种子和牲口，无法播种，南方没有钱用于重建。 而在这个同时，华盛顿的共和党激进派还要求严惩南方，无疑雪上加霜。激进派共和党人不单止不愿意给南方援助，反而要求政府将南方人的财产变卖，用来偿还北方的战争债务。本人就是南方人的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反对这种过激的计划。在重建南方的问题上，他有自己的计划。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和李华是去到一间中国餐馆吃饭，两个人正在点菜。李华学到两个词语的分别就是 already 和 want to talk 的习惯用法。
哎呀，真是饿死我了，菜牌上面个个餸我都喜欢吃。
Okay, just order something already.
你讲咩话？我都未点菜，连侍应都未嚟，你点解就话 already 呢
？No, Li Hua. I said order something already. I meant that you should hurry up.
哦，你用咗 already 就系要我快啲，但系你将呢个字用喺句嘅最后边，呢种用法好奇怪啊。
When we say already at the end of a sentence,Sometimes we are showing that we are impatient, that we want somebody to stop waiting and to do something.
咦，我想我明了，你可不可以再举个例啊？
Okay. Remember when we were stopped at a light earlier today? The car in front of me didn't move when the light turned green. So I yelled, come on, move already.
我明了，这个习惯用语很简单啫。
Yeah. Well, go ahead. Make a sentence already.
OK, 你不是经常说那个叫做 Cindy 的女仔几咁可爱。So come on, ask her out already.
Well, the sentence is correct, but I don't really know Cindy that well. I'm a little shy around girls, you know.
理得她啫，你怕咩？ Just talk to her already.
Well, actually, I've talked to her before, but I was really nervous. I did get her phone number. I told her I might call her if I missed class andneeded to borrow her notes.
蛤？你已经有咗佢嘅电话号码啦，咁你仲等咩？如果佢肯将电话号码俾你，佢对你亦都一定有兴趣嘅。Call her already.
All right. Shut up already. I'll call her.
Hey, Michael, 我帮你咋？你做咩发我脾气？
I'm sorry, Li Hua. I shouldn't have told you to shut up. Hey, the waiter is coming. I'm hungry. Go ahead and choose something already.
我想要宫保鸡丁。Hey, Michael, 你知唔知道有阵时你真系好冇礼貌噶
？I'm rude. You're one to talk, Li Hua.
你话我咩话 ，Michael？ 你如果仲喺度嬲，我而家就走啦。
Please calm down, Li Hua. I said you're one to talk. I meant you shouldn't say I am rude when you yourself are rude.
好啦，我知道我有时都好粗鲁嘅。你话 you are one to talk， 就系话我哋两个都系半斤八两。我唔讲你啦，其实我自己都好粗鲁噶。
That's right. When you told me I can be rude, I thought that was rude. So I said you're one to talk. That means you have the same problem, so you shouldn't criticize me.
哦，我明啦。其实我并不是想对你粗鲁的，我只是担心你而已。你经常说你很寂寞，但是又不肯去主动约女仔，你太过怕丑了。
I'm shy? You're one to talk. What about you? You're always too shy to meet new guys.
Well, 在中国，女仔本来就不主动去约男仔的，都是男仔去找女仔的。
That's not a good excuse. I think you're just too picky.
什么？你说我太挑剔？You're one to talk. 你自己不是成日说你遇不到又聪明又有教养的女仔，你个不是一样自以为是吗？
I'm too proud of myself. You're one to talk. You wouldn't even consider going out with a guy if he didn't have a master's degree.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再吵了，横掂都没结果的。
Yeah, sorry. Let's just forget about it. Hey, look, our food is here.
So eat already. 我哋早就应该食啦。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同 Michael 一起在餐馆点菜嗰阵咧，系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用法嘅。咁首先就系 already， 用就系喺命令式句子嘅后面，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讲嘅早就应该点样嘅意思。咁而另一个词汇 you are one to talk， 就相当于中文里面嘅你竟然敢讲呢类说话嘅意思啦。好啦，今日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再会。